各位好，今天9月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有个好玩事跟大家聊聊啊。最近呢，中国的这个网络，国内网络啊，有一个 title 很有意思，叫"打败法西斯的不是英美，而是中国跟苏联"。这个 title 一出来以后呢，当时我就觉得，我说这是脑子有点什么大病吧？为什么是这么说呢？是因为你在国内啊，说自己啊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这件事儿呢，也就罢了吧，对吧？既然这个话呢都在你的这个嘴里，那你呢在当时在中国 ，OK？不知道各位看过那个中流砥柱那照片没有？就是在水当间有一个石柱子，你说有没有阻碍水流的作用？肯定有啊。但是你说它有多大作用呢？那基本上而言，你可以把它无限的画小一点，也就是这样了。那但是你现在干嘛呢？都要抢夺这个整个世界的话语权，把这个呢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也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变成自己跟苏联的功劳。那这苏联这事儿吧，就是为什么没把自己呢直接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呢？是确实吧，可能脸上有点说不过去。哎，同一阵营里呢，得把苏联拉出来啊，哈，作为自己那个底气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苏联呢确实牵制了非常大的这个德国的，就是轴心国的兵力啊。然后呢，而且这个兵力牵扯的和它的本身的损失呢是非常大的。这样把自己搁在这个位置上，就相当于谁呢？姚明跟潘长江站在一起，平均身高1.9米，1.6米、1.8米吧，应该差不多，我们不知道具体数啊，大概能有1.8米，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方式，就是狐假虎威一下。但是主要说的是什么呢？还是给中国人看的。他说的是什么呢？那个苏联和中国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打败法西斯的不是英美资本，而是社会主义的领导与人民的英勇。源自莫斯科与延安的卓越战略，来自拒绝屈服的工农坚不可摧的韧性，以及那拯救人类免于奴役的这个巨大牺牲。就是说呢，他还是，而且是把共产党也搁这儿了。如果他就说中国，这个呢你多少还好一点。为什么呢？你中国这块老蒋也是中国人呢，对吧？他领导的22次大型会战，大概呢拖住了得有多少，得有50到60万，至少是50到60万日军的精锐兵力。而且呢，那个苏联呢也确实，他呢在这个东西，就是他的这边的东线这，不是叫西线这一边吧？哎，是哪儿线？就是反正就是在中国这一边，因为东北是在这个跟苏联接壤嘛。那在这边保持了巨大的兵力，防着这日本关东军。你要这么说呢，你还能好说一点。但是呢，他这个呢，终究没忍住自己这个舔共产党屁股钩子的这个本能，还是呢把社会主义的领导，哎，这块就弄出来了。就是说呢。如果他的这个成立的话，那二战的胜利是因为共产党这个中流砥柱后期的，在敌后的这种用敌后武工队、地雷战、地道战，然后呢跟苏联一起打败了这个轴心国。大概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共产党见没见过德国兵和意大利兵啊，应该是没见过吧，哎，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好玩的点。另外一个好玩的点呢，就是这个文化，确实是没什么文化，而且他这个说的呢，他让人觉得吧，确实，你说你们读读书，真的是这么难的事儿吗？就是他说了一句，大西洋列强的战略简单而自私，让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自相残杀。我看上这句话的时候就直嘬牙花的，我说这要谁，当年我是在还当那个记者部主任的时候，谁要敢给我写这种话，我他妈就得拿大耳瓜子扇，就得扇他。为什么这意思？就是自相残杀是指在同一个阵营当中，或者是同类的阵营，对吧？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就是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搁在一起了嘛？他这俩是一个等量齐观的玩意儿，这个才能叫自相残杀。所以，哎，怎么说呢？这个多学，多不一定是说有多高的学历，但是呢，多学一些东西，多读读书，不是件坏事儿。真的，真的是这个小编呢，或者是这个写作文的这个人呢，多读书吧，多读书吧。你这样，你舔的，你真这么舔的话，你这个可能让这马一撂蹶子，就可能把你给踢出去啊！你都把这两个相提并论，都自相残杀了，你是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大概是这样。那这件事，这个玩意儿吧，说完以后啊，就很有意思在哪儿呢？ 就是到底他说的呢是不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完全正确肯定不是了，可是呢你说他英美这一边是不是这个让有意让这共产主义跟这个法西斯主义自相残杀呢？嗯，真有这意思，真有这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在一战之后啊，这凡尔赛条约给德国呢造成了非常大的在发展上的这种阻碍。阻碍之后呢，他德国后来呢不就是修改要修改这个凡尔赛条约嘛，然后整军精武。当时的这个欧洲列强啊，一个呢是因为国内的很多，因为一战呢确实是疮痍痛深，几百万人呢就是死于非命，整整一代人。这欧美就是在欧洲这一边呢就特别不想打仗，老百姓也不想打仗。所以呢当时这个绥靖政策呀就大行其道。这我们都知道，张伯伦当时呢不是挥着下了火车挥着那个挥手在那儿，这是我赢得的一代人的和平，妈的没两年就他妈的就歇了。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动作。那当时的这个所谓的绥靖政策呢，除了老百姓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德国呢确实是能够扛住这个前苏联，就是他们都认为能够让德国跟前苏联打起来，叫什么驱虎吞狼，这个效果。而且呢德国当时的一个战略上的很失误的地方呢，就是呢先把整个的其他的这些美英啊这些东西这些国家呢给扫了一遍，扫完之后呢没过英吉利海峡直接就奔了前苏联了。这个问题就很麻烦。如果他当时是直接苏德之间开战，那其实呢可能还没有这么大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而言，他是先把自己这边先给扫清了，然后再跟苏联开战。那个时候等于共产主义阵营就突然就变成了一个香饽饽。因为看得出来德国的这个野心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他原来的野心也不小吧。这个那怎么办？那只能就打了。那就只能是跟共产国家联手，然后呢对抗这个法西斯主义。至于说为什么说法西斯主义跟共产主义打，这个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二虎相争，就这一块只能够有我一个地方能够掌权，就因为这种独裁统治它是没有兼容性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他们俩早晚会打。当时跟苏联应该是瓜分波兰吧。啊，我有点忘了啊。那这个都没有得到整个这个西方社会那会儿叫国联的这种反对，所以呢，这个呢后来才有了这个养虎遗患，本来是一个驱虎吞狼的一个效应，变成了一个养虎遗患，转手呢就把这个。当然，二战的起因非常复杂，你包括它的经济，包括的这个整个的世界局势，包括德国的要延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对吧？他自己的经济或者怎么样都会有问题。当然人家说德国那会儿经济挺好，其实也不是，他那会儿已经陷入到了困境，必须要进行对外的扩张，才能够整个的把自己经济上的困境给他释放到整个的政治和战争领域当中去，这是一个。所以呢你说他是不是这句话全错，说是这个当时西方列强的这种如意算盘是打算干这种驱虎吞狼的事儿，是真的有，但是后边的原因相对而言是比较复杂的。那至于说这个德国跟日本它之间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种联系，在那之前你中国呢是因为太平洋章也说了，说大概呢中国的这个世界大战的这个起头不再说40年的时候大家全拿起家伙开干了，西方开干了，这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试点的一个历史的角度。他呢要把这东西呢搁在哪儿呢？搁在31年日本侵占东北，这从这会儿开始算是二战的起点。但实际上来讲呢，那个时代啊，就是你要说那个这算二战起点，那你干嘛不给他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去？那更是起点。如果没有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哦对了，还忘了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跟日本分属两个阵营，结果呢日本这块的阵营是赢了，然后接收了中国的德国殖民地，哎，大概是这样的。那在31年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时间往前一直推的话，那你推的可就太远了。你可以推到百日战，你说百日战争是稍微有点过了啊，反正差不多这意思吧，你可以推得很远，一次世界大战算不算，对吧？那凡尔赛条约算不算？ 所以呢，他把31年视作为二战的这个起点。这个呢，基本上而言是很少的，有一些历史学家，尤其是那个东亚的历史学家，或者准确一点说，是日本的有很小的一个小群体，然后加上这个中国的这边的这历史学家，那或者说你说党史学家也罢，那作为这个把这个东西作为这个起点。但是在31年的时候呢，德日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协议存在，因为当时德日之间并没有多少的政治和经济的往来。但是呢，他们有一什么呢？有的是共同的对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应该叫做厌恶啊，应该叫做非常厌恶。所以呢，就在这一方面有一些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共同语言吧，就你可以把它叫做那个共同语言。所以呢，在31年的时候呢，没有正式的军事和政治同盟，两国呢在各自寻求自身的利益，对吧？那会儿德国还这忙在那个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这个国内经济危机呢，对吧？大萧条和政治不稳。而日本呢，干嘛呢？日本啊，专注于在亚洲的帝国扩张，对吧？但这只是他们有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倾向，所以呢，都抱有敌意而已。这个呢，是以后合作的基础。那31年的时候，纳粹党在德国呢还没有掌权呢，因为希特勒是33年上台的，对，那会儿还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纳粹执政的这件事情，它只是两个反共的意识形态，对吧？在两国的这个右翼的这个圈子里在一起产生共鸣。那而且呢，政治和军事这种联系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主要啊，日本在侵占东北的时候，中国东北的时候呢，还是自身的这个军力，没有直接从苏联获得，从那个德国获得军事支持。但是那会儿呢，德国呀，就日本对德国的这个军事技术就挺有兴趣的。那这个基本上这种技术交流呢，在30年代中期就开始加强了。不过那个时候德国是两边都卖军火的，德国的那个整训的这个团，就是他那个军官来中国培训整个的中国的军队，这个是当时就有的。甚至于在当年淞沪会战的时候，德国的那个军就是这个顾问团自己拔枪就上了，我印象当中是自己拔枪就上了的。当年德械师是蒋介石他手下非常精锐的部队，我爷爷的那个炮团就是整个的是德械的炮啊，就是整体是德械的那个一个团，一个榴弹炮团。那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他两边都是卖的。然后呢这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两边的军事或者是其他一些都没有达成协议。到什么时候才达成协议呢？直接到了这个36年的时候，那德日才有联盟。36年是那个反共产国际协定才开始，后来呢才是三国，就是德意日三国纷纷的开始这个做了一个结盟，然后其他国家再加入，才有真正意义上德的这个所谓的轴心国这个概念在这边，等于是以三国为轴心开始在攻城略地，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你说真正的在这块打这个仗的这边人吧，就啊，你非得是说那会儿就跟只是这些对日作战，就是这个算是反法西斯战营的先声，这个就比较瞎扯了。尤其是31年的时候呢，就更扯淡。为什么呢？是因为31年的时候对上的是谁呢？31年对上的是国民党军，或者说你说广义上的国民党，对吧？那会儿虽然是东北，好像那会儿已经抑制了没有啊？应该是抑制了吧？这军阀已经差不多格局的，已经消得有点差不多了。虽然还有很多，但是呢，这个那个时代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一个说共产党有什，就从那会儿开始，共产党跟共产党没什么关系，因为共产党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了。所以你真正说在那会儿，你用社会主义什么指导，哪有什么社会主义？ 虽然国民党本身也是前苏联的这块给栽下的种子，结出的两跟共产党一块结出俩瓜，但是这俩瓜呀，毕竟味道还不一样。它共产主义呢，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在国民党这一块这生根发芽，它只是有一些这方面的倾向。但是啊，但是你要把这国民党完全等同于共产党，或者是说把当时的整个能够掌控中国的这个势力视作为社会主义的这个势力，也就是共产党，这就是瞎逼扯了吧？这肯定是瞎扯的事儿。这个呢，就是当时的这个一个状况。所以呢，就是说在历史上而言，这个肯定是错的，而且呢是包括像是这个从自己的这个措辞，就是什么自相残杀这种措辞，就是属于真的是舔啊，都不知道怎么舔的，舔的有点这个非常，我估计被舔的也会很糟心，但是又不能说什么。这篇文章呢，我不知道他改了改没改，删没删。要搁我的话呢，说真的就得赶紧让他要不改一改，对吧？要不呢就删了就算了，千万别干这种事儿，这个太丢人。自己呢被这种称赞的，就像怎么说呢，比如说有人称赞我五岳散人英俊潇洒，这我自己都挂不住脸。这个确实也是啊，就是我这脸皮比较薄，真的是特别脸皮薄的人。你像那个有一个，就是像有一个叫那个这段时间有一个人老跟我较劲的，叫北京，对吧？叫北京的那么一个，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那把我夸的那是天上无地上地上少，百年罕见，对吧？直接能给搁到胡适那档去的那人，胡适鲁迅那一档的。然后呢，转手呢，这个或者是王小波，转手呢这段时间，因为这哥们儿一个呢是这个热爱穆斯林，这个就是算是一个汉传穆斯林。大概是这么一个，另外一个呢热爱女权，然后这个呢，你当年他这现在又开始转手就骂我了，就是他当年夸的时候我就没敢回应，为什么呢？是因为哥们儿真是脸皮薄，你夸我的时候我特别挂不住，你骂我倒没事，骂我的时候我脸皮厚着呢，真的你骂不动，但是你夸我，你但凡是用词用的说那个什么一点我都受不了，就何况说这个完全的是这种溢美之词已经有点过分的时候，那肯定是更受不了的。所以那哥们那会儿夸我的时候我一句话没搭理他，现在骂我了我倒可以说他一句，但是咱就不在这儿说了啊，咱不在等以后到时候再做节目再说这事儿吧。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过程。那实际上而言呢，如果没有，我们就会想一个事儿，如果没有这个欧美对中国的这个援助的话，那到底中国的这个抗战能不能持续下去，这个就不要去谈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因为没有欧美的援助，中国的抗战恐怕就早就输了。所以呢你看这个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这个租借法案，对吧？那41年的3月的时候，美国呢通过租借法案呢就将中国呀也纳入到了援助范围。那个中就比如41年那个春天的美3月通过之后，马上就给中国呢拨款呢超过 1.45 亿美元。那个时候的 1.45 亿美元可是真的是大钱呀，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钱，比现在多多了。然后呢其实在那个40年的12月份的时候呢，那个就是罗斯福就批准了2500万美元的这个军事援助，对吧？允许中国购买的100架P40 战斗机。中国的空军真正意义上跟那个日本空军还能打的时候，就是这一批飞机。当然那个几乎他所有的那些这个非常优秀的飞行员全部殉国了，因为确实是打不过。零式战斗机当年在这个可以说是战斗机当中就是非常非常牛逼的，就是在技术上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战斗机。那而且呢是这个维持这个对华的物资啊运输啊武装30个步兵师啊，对吧？这些东西都已经都在做。但是呢就是说呢，因为中国的战场在于他们的这个心目当中是一个算是二类的，就是你在援助的是第二类的这个级别当中，所以援助呢并没有那么多及并没有那么及时。而且呢通过这个整个的这个援助，因为援助的线路是非常非常长的，那这日本呢又把这边呢给封锁得很厉害， 中国的海军就基本上就当时全军覆没了，没有什么所谓的海军可言了。那只能比如后来通过驼峰航线呢，或者怎么样，他只能够去把这个非常小的一部分的这种物资那么给运过去。然后呢，包括后来这个滇缅公路，说那是中国的那个大动脉嘛，那从那个缅甸那一块过来给中国这块运输非常关键的这些物资。那前后两次的这种赴缅作战，一次是这个，当然我爷爷参加那一次，那其实败得很惨。这个呢，英军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必须要这么说，英军要承担很大责任。那但是呢，中国这边出的这些人就是没回来多少。我不跟大家讲吗？我爷爷一个加强团过去，回来17个人，就打到惨到这个程度上。那像这样的这种，后来才有了第二次赴缅作战。那第二次远征军的赴缅作战是重新在印度整顿，应该是新一军，孙立人他所部在印度整顿，然后整个换装，就是整个换装完以后，中国军队的，尤其是当时的中国新一军所拥有的这个兵员，就已经并不会比日军会差，不会比日军差很多了。然后直接打通了滇缅公路，才保证了这个重庆这个陪都一直没有沦陷，大概就是大概这样。可是当时的即使如此，那中国的军力对于这个日本而言，包括兵员素质，包括武器装备，都差得非常的远。我们可以看一下22次这个整个大型的会战，那中国基本上就是绝大多数的时候是至少是超过一倍的兵员，就是那个军力去打跟日本人打，甚至于有时候是3到4倍左右的碾压式的去打。那如果从人力而言，那如果是在这个冷兵器时代，那输赢各半，这应该差不多的。但是呢，这22次大型的会战，除了第二次还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可能还能够打得像个薛岳嘛，所谓的天炉战法，可能打得还能像点样之外，其他的真的打的是从兵员的损失，还有这个最后的战果而言，都是失败的。等于是日军已经抽调了大量的甲种师团进入太平洋战场，后来补充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一块的师团，基本上是说乙种、丙种这个师团，丙种当然是所谓的维持地方的。那即使是这种情况，他后来打通的这个就是粤湘桂作战，就是一直打到南方这一块，那都已经是也依然是势如破竹的。所以当年的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惨烈的事情。而这些东西跟共产党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说得很重要，甚至于你可以说在现在掌握话语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东西说成自己是中流砥柱。但是你到今天，你要去把这个什么整个的这个二战反法西斯战争整体而言去拿到自己的名下，这就有点过于不要脸了。而且还不是说还不敢真说拿自己名下，还要拉着这个苏联。苏联是不是当时有这确实受很大承受很大牺牲，没错。但是那个也是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之下，包括像租借法案，包括像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武器装备原料全都给大量供应。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原材料吧，铝，那个占给苏联供应量的42%，就是苏联供应量它坐飞机啊什么的，铝42%，哎，然后呢铜、锰、煤军工生产，没有美国的供应，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做到。而且呢41年10月的时候呢，苏联才被纳入到了这个租借法案里。美国呢一共向苏联提供了大概呢110亿美元的物资，包括约占大概整个租借法案的23%，大概就这么大的物资量。而且呢是武器装备，航空燃料，武器装备是坦克也提供，对吧？谢尔曼坦克或者是这个飞机，对吧？卡车就提供了40万辆。问苏联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地区，他要没有这样的这种机动能力的话，早就被那个德国给干掉了。但是美国光卡车提供了40万辆，就这么着才给盯下来的。这当然了，苏联人确实也牛逼，为什么呢？就是真是不把人命当人命啊！我们都看过那个有一个兵临城下那个片子，两个人一支枪往上冲，就是生拿人命堆出来的这个东西， 这个真是，这个你也不能说人家没有这个主要贡献。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呢搁在谁身上呢？就我个人啊，这是完全我个人意见，你可以把它归在这个英就是欧美，然后加上这个苏联，这没毛病，对吧？但是呢，这中间混入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混入了到这中国共产党。如果你真说中国也可以，这个我起码觉得说中国这边牵制了巨量的这个日军的兵力，让他没有能力进行这个，如果中国这一边没有牵扯这么大的兵力，那直接投降了的话，直接从东北那块直插这个苏联，这个不一定苏联就能扛得下去，跟德国一起这两边这么打，他不一定真能扛得下去。但是中国确实干了这件事了，可是你要把这功劳全归到自己脑袋上，真的这个大致相当于什么呢？夫妻两个人蹲轮生了孩子，然后呢这个床垫，这个席梦思床垫发言了，说你看这个我才是这场升职游戏当中的主角，并且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两局。